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因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
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
耶和华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
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
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耶和华，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你不要离弃
你所造的。
我
们同时祷告。圣父啊，有你，我因你仆人口中的言语，从弟兄姐妹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我约纳，也是基督圣名。阿门。请坐。我有些弟兄姐妹的家庭因为得了流感，不能来参加举办，希望他们在家里面能够仍然读这段圣经啊，因为在人得病的时候，身体软弱的时候，更需要上帝的话来鼓励他们，使他们心里有力量，搭救他们。感谢上帝，在 COVID 期间，特别是最严重的那几年里面，我们教会没有一个人因得这个而去世。而且呢，等到他的那个毒性越来越弱的时候，虽然很多人都得了，但是因为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所以说也都是很平安的度过了。你们记不记得有几个月了？我提醒大家有一次说，好不好？大家增加那个什么自己里面的免疫力，说建议大家去买那些维他命 D 加 K 的那个，而且现在那个 Costco 还有，它是5000单位的，我现在天天都在吃，每天吃2粒，至少5000单位下去。然后呢，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就记下了，可能都回家的时候可能都有买来吃。那我希望最近得流感的这些弟兄姐妹的家庭，他们有在吃。你不能够阻止病毒在流行的时候，或流感在流行的时候，你无法幸免，即便戴口罩也挡不住它。可是你可以怎么样？提高你自己的免疫能力，让自己要么是少受痛苦，要么是完全因你的抵抗力，然后虽然得了也能够平安的很快的度过。这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个人和保护自己家人的一些做法。我看完刚刚知道的，有两个家庭就是因为得了流感，今天就来不了。上个礼拜是发生什么事情？对某些人说是好消息啊，又没有怎么办？但又有些人说，上个礼拜是因为当我跟汤米江英正准备要开车出门的时候，天空就飘起了非常大片的雪花，真的是鹅毛大雪。结果啊，联络了一遍之后觉得有风险出来，所以说呢就临时取消了主办。可是呢，王牧师跟两个孩子没有写下来，我们还是来到教会等在这里，因为就怕弟兄姐妹在看那个微信没有看的情况之下，他们又来教会，所以说我们就先来。来了之后也没有写着下午，直接去范德威那边，因为本来计划是说有个姐妹不是腿摔断了吗？动了手术，在家里休养，一直没有去家里看，去医院有去看过，结果就有机会在另外一个姐妹的家里面啊， 一起享用午餐，而且连续谈到看着飘雪花，然后就吃着非常丰盛的这个有川味的菜，然后我们就在那里谈到几个小时。结束之后还再去探访了一些家庭，所以说那个礼拜有些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就真的在休息，但是我跟两个孩子还是在冒雪的情况下在盖做牧师应该做的事情。我记得在那天谈话的是三个礼拜天，我说曾经有个姐妹聚会一段时间之后，她觉得哎呀，对这个教会不是很满意啊，对牧师也不是很满意，她就计划说哎呀，我以后就不要来这个教会了。她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洗应该是，对，但是另外一个姐妹介绍她来然后带她来的。结果那一年上帝给我们有感动，那年雪下得很大，然后呢当时上帝给了一个感动是说为每家送9个水果。9是啥意思？因为上帝的圣灵有9个圣灵的果实，仁爱啊、喜乐、和平啊、良善、温柔和节制这些等等的。所以说每家当时大西雅图区的住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就查到地址，我跟罗牧师就一家一家的送，冒着很大的雪送到那个 Newcastle 那有一个家庭的时候，嚯，很危险，即便是搞了雪裂照样那个斜坡上那个下滑。我们做了一次之后就下次，哎呀上帝啊，这个太冒险，明年再下雪的我们也不会再做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做了这件事情，那个姐妹后来几年之后跟罗牧师说，牧师啊，曾经我当时不想来你们这个教会了，可是呢因为你们有做了这个行动，我就被感动了。我们不知道牧师做的事情或周边的弟兄姐妹做的事情到底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有一些怎么样的 正面的影响。当然了这个姐妹当时想要离开，肯定是无论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牧师身上，他可能觉得这个教会好像不够合神心意，或者不够属灵，不够让他感觉到有家的温暖，不够有一种生命力在那里。也许他就想，哦，我没有，我要去社交，我可以找其他的朋友，对吧？然后他，好，这是我的引言，还没有回到我们今天讲到的正题。今天讲到的正题，第一节里面就有很大的疑问，对吗？这个大卫写的是一首特别的诗，这首诗被称为是一个感恩的祷告。他说：“我要一心称谢你。”前面应该多两个字：“神啊，我要一心称谢你。”这就啊更加通顺。我要一心称谢你啊，对于我们读的人来说的话，就少了两个字，对吧？对于他自己在祷告的人，跟上帝说：“主啊，我要一心称谢你。”他已经讲过了。然后呢在诸神面前歌颂你。哇，一听你们听到这句话，看到这句话有没有疑问吗？这一个大卫他是一个作王的人，他被上帝称为是合上帝心意的人，这个合上帝心意的人竟然承认有诸神，是不是有诸神啊？到底这个诸神是什么？其实这个诸神跟诸人是没有区别。圣经讲到我们的老祖宗被称为上帝儿子的时候，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类无论是男性女性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他的样式受造成为人的时候，他的地位就在一个神的这个神的地位上。所以说在圣经里面的确也说你们都是神了，你承认你是神吗？此神非彼神。你们最近有开新闻吗？我们台湾有一个被称为女神的一个明星陨落了，就是因为这个 流感，对吗？叫大 S。在那些所谓的影星、歌星、所谓的明星，他们的粉丝所谓，他们的追随者、崇拜者，把他们的所这个崇拜者、偶像当作是男神或是女神，可是搞不好这个人的被神化，不是话语化，是那个变化的话，人被神化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危机，因为被神化的人可能成为后面加一个字叫女神经或是男神经。贾玲曾经在春节晚会上有说这个模特是女神啊，我呢是个女神经。人性如果说没有上帝的崇高的品格，他不但不能够被神化，更将是妖魔化，不但是魔化，有可能会变成是兽化。所以说这个大卫在说，我在诸神面前称颂上帝，是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每一个上帝受造的人类，当他们具备回到上帝创造我们的这一个生命的高尚的品格，圣洁的、善良的、慈爱的，有了上帝的这个生命的品格的时候，他的地位就是一个好像是神一样的地位，非常的尊荣，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女。可是你也知道，很多人是妖化的，是魔化的、鬼化的一种状态底下，因为他们的生命中失去了神的品格的时候，这个大卫不是把这些人称为是神，也不是把所有的这个偶像崇拜跟创造主上帝相平等，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我跟那些有上帝品性的尊荣的人一起在怎么样称颂上帝的伟大，甚至包括受造的天使，这可以说是第一段。所以说澄清的是说，并不是大卫承认除了这一位神上帝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神，是每一个民族里面他们自己的神都是神，不是的，没有这样的字，因为他这里的神不是大写的这个创造主的神，而是小写的那个 GOD， 就像中国的什么仙啊之类的那个。第二节说，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为大，过于你所应许。所以当一个人可以被称为是神的时候，他是有上帝的慈爱，有上帝的诚实，而且上帝能够说话算话，甚至超过了人所求的，他答应过的事情、应许过的事情不但成就，甚至于说你没有求的他都给你祝福。那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第二节他说，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今天我们等会在奉献的时候，牧师会跪在前面，然后所有弟兄姐妹就到前面来一起跪着，而且你今天要尝试跪着领受圣餐，因为应该差不多一个月前吧，还不到吧可能。我说我们要试着在家里练习跪下来祷告向上帝，然后呢我们会找一个时间在教会一起在上帝面前跪下来敬拜他，今天就等会会练习。这段圣经之前我没看到，当我在说那个话的时候，刚好今天讲到的经文就是大卫说，我要在上帝的圣殿下拜。在圣殿下拜有用吗？没用。圣殿里有谁？圣殿里有那一位圣洁的上帝。那现在的问题来了， 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你觉得上帝在不在？上帝是不是这在几千人的大教堂，或者只在那一个耶路撒冷曾经辉煌的金碧辉煌的圣殿里面？对于有些人来说，当他预备好每一次来的时候，他都感受到上帝。对这样的人来说，上帝今天此时此刻就在中间。但有些人来了，他完全感受不到上帝。也许对他这一个人来说的话，他觉得啊，这就是个习惯了。我每一个礼拜也习惯性的去教会，到底上帝有没有在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感觉，我也没有被感觉到内心火热，我也没有感觉到好激动到要流泪，那我怎么知道上帝就在这里？我也没有被第三眼灵眼打开，看到上帝派了使者在这里行走，甚至上帝的本体就在这里。还有一个情况是说，上帝既然在隔壁的那个大教会里面显现了，肯定就没法在这里显现了。这是误解啊！上帝如果他是上帝的话，他不像人和天使，在这里出现就不可以同时在那里地方出现。在上帝是没有时空的限制，他同时在，就同时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别的教会也在此时同有一群另外一群人在世界各地不同聚会的时候，上帝是同时可以在不同的聚会中设立宝座接受人的敬拜。我们下拜的不是这些物质的东西，无论你感受得到也好，感受不到也好，你看得到也看不到也好，当我们跪下来那一刻，上帝就接受了人的敬拜。但是我刚才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不是吗？他说，圣洁的上帝怎么可以接受罪人的敬拜，会悦纳罪人的祷告或是赞美上帝呢？称颂上帝呢？从原则上是不可以。但刚才又想到，上帝有什么？上帝有慈爱，上帝是信实。他说，你如果要了耶稣，耶稣就成为了那件袍子，耶稣就成了你的义。他看我们不是看我们本体中还有许多的软弱和罪行，他看我们的时候是看到耶稣，他以接受耶稣的悦纳耶稣的状态来接受我们的敬拜。所以说我们能够真正的拜到上帝，或者是说使我们的敬拜被上帝接受和悦纳，使他可以听我们祷告，后面也讲到会应允我们的祷告，都是因为上帝看到的不是我们这个人而已，不是上帝看不见我们，而是他看到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有耶稣的什么？耶稣的血，耶稣的那个宝血的遮盖，是耶稣所成就的这个义，让我们终来是还是罪人一个，在语言行为上思想上没有一个还是没有一个是真正完全的状态底下，上帝就可以接纳我，上帝就可以把他的慈爱和他的诚实，他所应许的这些所要降给我们的保护也好，祝福也好，领到我。所以当诗人大卫说，我呼求的日子，上帝你来应允我，并且你鼓励我，就像刚才说的话一样，我们虽然不配，但是因为上帝的慈爱，因为上帝借着他儿子耶稣的死所流的血来保护我们，我们得到鼓励，然后愿意来亲近他，愿意来敬拜他。还有更重要的是，这句话最后的说，使我心里有力量。很多人说，既然都是基督徒，都有天使保护，上帝保护，为什么你们也得了 遭受了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病毒的攻击，流感的攻击，都不应该，上帝应该早就在你去的任何地方都给你一道光啊，所有的病毒要进来的时候不就挡出去吗？上帝可以这样做，但他也可以不这样做。当不这样做的时候，所以说有家庭就全家就中招，对吧？可是问题就是说，上帝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不让你得，一种是得了之后给你什么？给你有强大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因为上帝发命令，或者是说还有一种情况，因为有些情况是当身体在生病的时候，它会很软弱，就会影响到什么呀？情绪，对吗？你头很痛的时候，身体喊不出的时候，你在发高烧的时候，很容易会激发你的情绪，会可能是没法容忍的这种暴躁就出来，生气就出来，疑问就出来，问上帝：上帝啊，我这么虔诚，为什么我这个事情要临到我？所以说，当我们在祷告呼求的时候，上帝不但是应允答应我们、成就我们或是鼓励我们，更多的时候，环境没有改变，你暂时身体的状态好像还没有，还在遭受一定的这个苦楚，但是上帝使你里面的内心怎么样？经过这些折磨之后怎么样？变得更加的刚强。一棵在平原的松树，跟在岩石中经过风吹浪荡，哎，不是风吹浪荡，是浪刮过的，是它的那个什么坚韧性，它的那个生命力的强度是很不一样。今天虽然你得了这个病，可是因为遭受过这个折磨之后，你下一次的时候你有更大的抵抗力，因为也许是为了预备将来的更大的这个事情发生而做这个准备。所以说意思就是说，每一件在我们看来好的坏的事情、顺的事情或是患难的事情临到我们基督徒身上，如果我们愿意在上帝面前呼求，在上帝面前借着这个机会更加的去亲近上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容许临到你的事情上肯定多有他更美好的计划和美意可以去。今天的小的一个磨难，也许是为了要承受将来更大的灾难。第四节说，耶和华，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你口中的言语。前面讲到是诸神，现在是诸王，因为他本身是王，对吗？他呼吁全世界的在地上被无论是选出来的王还是上帝指定的王，这些人带着尊贵带着荣耀，这些人在上帝面前也要来称谢上帝。他们听见上帝口中所发出的言语，上帝说了多少话？上帝说话是非常的强大的，如果用能量的说来的话，他的能量是极大的，他可以叫死人复活，使这个枯掉的骨头重新能够长回筋肉的那个能量。上帝说话的时候，在黑暗的地方变成光明，在遭受咒诅的地方变成了祝福状态，在你还以为是说无可出路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上帝让他峰回路转。这就是上帝发话会带给人各样的这个什么拯救的奇迹，因为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上帝话语的能力。我们新总统很会说话，但是他能力有限，他如果他说的话是上帝要他说的话，事情就能成就； 如果他说的话是他自己的愿望夸大的话，多一有拦阻，他的话就会说回去或是打折扣了，对吗？你们看新闻也会知道。好，我们接下去看第五节，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上帝的话语里面彰显出他的手段、他的作为、他的能力，也是彰显上帝那个全能的荣耀。耶和华虽然很高，甚至在至高之处，但是他扶救卑微的人。你现在虽然是个卑微的人，但是你就在家里，可能从昨天就开始预备好了，今天上帝啊，我要穿怎样的漂亮的衣服，洗刷干净，然后有能力有方法可以做好美食来带来教会啊，一起分享。我已经预备好了，上帝啊，我虽然有难处，但是呢，我来到你的教会，来到你的家，我要来敬拜，我要来歌颂，我要来赞美你。当你预备好了，你终来是在我们看来很卑微的一种状态底下啊，不是在我们看来，你自己觉得我好像跟其他弟兄姐妹、跟其他世界上的人比，我好像啥都缺。但是当你听到开到这句话的时候，上帝虽然很至高，没有比他更高的，那至高者能够扶助那卑微者，那个半吊子高的时候可能很容易看不起那个比他低的，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实况。越有地位越至高的状态底下，如果你接通的是这一位的话，你就可以把中间的那些半高的那些全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上帝要抬举你，没有人可以贬低你。从远处开出骄傲的人，意思上帝开的是你的内心。我们可以做很多表面的功夫，但是上帝知道谁是专心爱他，谁是愿意听他的话，谁是愿意遵行他吩咐的。他以上帝的这些吩咐作为他所有福气的来源。骄傲的人、低微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是有不一样的对待，可以说是骄傲的人他里面是满的，上帝没有再有好的东西可以装得进去。低微的人、卑微的人、谦卑的人是里面还有空间，所以当上帝把更好的东西放到里面还有空间的人身上，也许把里面那些仅有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也会把它挤出来，然后能够完全的被上帝所充满。这种人可以被称为是神，他不是创造者，他是被上帝充满的有尊荣的人，可以被称为是大卫口中的所谓的主神。他不是因为长得帅，也不是因为保养得好、长得美丽漂亮，这不是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他有至伟大的性情，他有至善的性情，他而且是厌恶罪恶的性情。我虽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作为一个王，他该遭受的还是会遭受。行在患难中，上帝把我救活。大卫的人生很曲折，年轻的时候非常自在，他有七个哥哥，他是老八，然后牧养着他的父亲的羊群，然后呢，他很有水平，他用鸡血可以把熊赶走。上帝拣选了这个家中的最小的，把他地位不断的升高，从将军到后来的君王。 但是他遭受什么呀？他岳父第一代的王扫罗王的嫉妒，他虽然娶了公主叫米娅，但是他却遭受他岳父的嫉妒，扫罗又追杀他，到年老的时候他又犯错，然后呢他被他的儿子背叛追杀，外有非利士人敌人，内里面就是他的人生里面，虽然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中地位是最高的，但他并不是没有经历患难，他也要随时需要上帝的拯救。这个仇敌来说的话，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在做，没有这些人，没有这样的，可是我们有仇敌吗？有吗？你也许没有人的死对头，所有一个小小的病毒可能就是你的仇敌，一个病毒就可能要了你的命。所以说上帝伸手去抵挡，上帝可以在我们里面加强我们的能量去阻挡，上帝也可以在没有事情临到的时候阻挡，他把我们救活。上帝要救就全面的拯救，救你的身体，当然不是长生不死啊，他救你的情绪。有人为什么会自杀？就是抑郁嘛，抑郁到会自杀的。他也救我们的灵永远不死，可以永远跟他在一起。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信心的宣告，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的事。这有两层意思，一层对于大卫来说，他从小就被上帝保护，也后来被上帝拣选，放在他的一生当中，他看到上帝无数次的拯救他，无论是尊荣的事情，还是从苦难中、危险中被谋杀，想要遭受这个死亡威胁的时候，上帝咋救他？他很肯定的说：“耶和华上帝成全我关乎我的一切事情。”过去的他是一个罪孽，现在他相信还在保护，他还相信未来上帝一生都会成全去关乎他的事情。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就因为上帝是永远长存的慈爱者，求你不要离弃你所造。所以说第一节跟最后节就有个呼应，对吗？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如果说他是大卫，是代表自己个人说，你不要离弃我我是你手所造的，求你不要离弃我，因为你是永远慈爱的上帝，对我成全关乎我的事情。但是他说我要在诸神面前称颂上帝伟大。第一节他说，也就这么这群人，我所关爱的人，无论是他的亲属、他的手下将军、他的子民、以色列百姓，所有的人，上帝啊，都是你做的，你不要忘记，求你纪念，求你不要离弃他们，求你倾听他们。牧师是一个很自闭的人，当信了耶稣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哇，就我很清新的追求上帝，所以说有一次上帝就来拜访我，哇，受宠若惊了。我们误以为是说上帝拜访我的时候，哇，何德何能，上帝怎么来拜访我？好像是一下子被抬得很高，一个自卑的心一下子可能就会膨胀起来。所以说上帝不能够常常像这个情绪不太稳定的牧师显现，因为一旦显现的时候，就觉得我得天独宠啊，好家伙！但我们也看到， 我们要从这个总结里面讲什么呢？我们要成为女神和男神，不要成为女神经男神经。我知道很多基督徒是很容易成为这种状态，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基督徒怎么行事做法说话都是神叨叨的就很不正常。一个意思就是说，我的意思的确有很多人的信仰他就是很让人觉得是说这个人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一天到晚把上帝挂在嘴里面。然后很多很多的基督教的俗语，无论这个朋友懂不懂照说。然后我想我有一段时间就是一个男神经，特别是刚信主的三年可能还是五年。可是后来感谢上帝，我现在觉得自己越来越正常啊，因为越来越吃人间烟火。为什么？所以说我在上帝面前的这个愿望，或我希望来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都是正常，是心里很正常的一种状态底下，不会让外来的人看到走这群人在聚在一起，这个太神了，太神刀了好，哎呀，我都总结不了。还有一点总结，他说我要一心称谢上帝。当你一心一意称谢上帝，一心一意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如果来教会的时候你是一心一意在敬拜，你先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等你虽然上帝说你礼拜天就整天休息吧，但是还有弟兄姐妹说，哎呀，礼拜天下午休息的话实在有点浪费，下午其实我还有赚钱的机会没关系，可以去。但是你来这里的时候至少要一心的状态，专注的状态，在你敬拜上帝的时候不要分心。当你敬拜完了这个时间，然后也许上帝让你事半功倍。其实基督徒赚钱或是获得各种的福气是有一些的，怎么说，方法和秘诀。秘诀就是说你把上帝放在你心目中是哪个位置，最高的位置，在你生命当中关心的那些，上帝就来证明是说，孩子，你既然把我放在第一位，我也把你的事情提到第一位上去。看起来上帝好像可以被贿赂一样，对不起，贿赂不了，因为上帝看得清楚每一个人，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谦卑，真的自己觉得啥都不是，还是他用啥都不是来证明自己很厉害。谦卑和骄傲在上帝面前，魔鬼会亲近骄傲的，上帝会亲近谦卑。这不但是圣经的道理，这也是这二三十年啊，不对，不是二三十年，对，做了三十几年的基督徒，做了多少年的，2008年到现在的多少年的牧师，自己个人一些体会。让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没有像大卫那样子的伟大，他能够成为将军，成为王，因为他有敬畏你的心。虽然他也犯错得罪你，但是当你责备他的时候，他就向你悔改。他的一生你用合神心意来作为他人生的节点和据点。但愿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上帝对我们的判断也能够是忠心的，是良善，是合神心意。并不是不会，我们不会犯错犯罪，但我们犯错之后，我们能够有悔改的机制，我们能够有一个寻求主你自己怜悯的这个机会。耶稣基督圣名。